我们再来关注海南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
我们再来关注海南校。
海南省万宁市。
海南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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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8号，万宁县某小学的班主任发现该班的6名6年级女生没有来上课，与家长联系之后连夜寻找未果，遂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随后在万宁和海口两地找到了他们。经进一步的调查，在5月8号的晚上，两名嫌犯曾与这6名学生在外开房。
犯罪嫌疑人陈某鹏为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冯某松为万宁市房管局职工。这6名小学女生中，最小的11岁，最大的14岁，其余的都是12、3岁。
Sparrow sent me this picture. She and Yashin and everything they own, abandoned along the highway.
是不是看的就是不停的叹息？真的，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就，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流氓宴》是2013年拍的，是2016年在美国放映，也是你导演的第一部片作品。然后片子里的每个人，叶海燕、王宇律师，那些一起声援被性侵小学生的那些公民，他们此后的人生，就是我们现在站在2025年来看，他们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也是就是整个中国公民社会的崩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叫10年物是人非。当然就说我写下来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说其实应该叫物不是人已非。就是比那更深刻。就南孚，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你能不能先说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拍这部纪录片，然后隔了这么多年，我想你又回头可能每年都会再至少看1次2次这种 screening， 你现在在看，就是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比如说你刚刚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想拍这个。我可以说这部电影是我个人的政治觉醒吧，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是在中国农村长大，有一定的就是正义啊，或者是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啊等等那些直观上的就是一个人的直觉，但是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和政治是没有直接的，我和这些人的生活也没有直接的交集。当时呢，我是在纽约大学读纪录片的硕士，然后因为要回国拍一个纪录片，然后选题正好是性工作者，等于说整个的这个事件，我被卷入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偶然的，发生。看的感受，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这个片子了。以前就是每一次放映的时候，我一般没有看，因为是做片子的时候看了太几百、几千、几万遍，就是做的时候，然后因为今天我还是几乎就是从头到尾看了。确实非常感慨，因为十几年了，然后一个就是很多事情当时可以做的现在已经是不可能了，就是当时我还可以拿着相机在大街上可以拍抗议，可以拍法院门口，当然会有人来，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几乎你不可能就是一秒钟的时间可能都没有这个机会。当然后面我后来在中国也做了几部纪录片，我深切的感受到就是每一部新的纪录片都比前一部要更难，就是到我在拍下一部在中国拍摄的时候就已经不可能就是在大街上拿着相机拍，可能最多几分钟他就过来了。所以这个是变化。然后第二个就是里面有几个场景我看了的时候还是会想哭，就是尤其是知道他们现在的现状，就这些人的现状， 几乎所有的人都后来进了监狱，然后有的人还在后面在监狱里面有几年，有的人就是想到就是当时还是一个更宽松更有更多可能的时候，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刚才我在看当然里面有南风创的记者，那个是他女儿很不满意的那个报道，但是我那么看的时候还是说哦，微博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评论是吧，还有这些电视台包括 CCTV 中央电视台都也会报道这个案件，我就觉得哇这种声音现在你再去上微博，这个完全的这个调子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看那500多条的微博回复，就是对那个警察博白警察都说这个也不可能了，这个也不可能有这种哪怕就是几个小时的存在，可能都很少了。
再稍微就是说的细点，就是这个流氓宴的《我是流氓宴》的这个片子的诞生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吗？可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话题，但是你能给可能有一些现场的观众还有这些听众，他们对于中国当时的公民社会不是太了解，就是当时公民中国的公民社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情况，怎么就会有人就可以跳了出来像叶海燕这样子，然后还有和艾薇薇这样子的人都会有关联，然后怎么就会有那么多全国各地的人都会跑来就敢来做这个示威。
当时我在拍摄的时候对这一点还蛮惊讶的，因为是我第一次介入就是近距离的接触这个圈子吧。我觉得可能就在对他们来说2009年2008、2009、2010年那些时候都有很多公民组织，比如说像叶海燕的工作室呀，像很多就是女权啊或者是各个群体的工作室，它当时是有存在的空间的，有很多NGO 的存在都可以做事情。然后这是2013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就非常紧张了，就开始那些所有来的人里面很多人是推特用户，就是他是非常活跃的推特用户，这个也是就我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惊讶，就是特别是你看到当时有第一个男孩子就是陌生人，我说你见过他吗？你没有见过你就来声援了，就是这种在推特上是有交流，有一个就是大家都有圈子，包括当时叶海燕的男朋友浩波还有其他人，他们都是就是网友，就是大家就是在网络上有这样的就是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志愿，然后哪怕就不需要有太多的线下的接触，他们是可以凝聚在一起的，而且是有这样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个人就大家去声援某一个维权人士，从全国各地去，这些都是并不少见的现象在那个时候。
那你能跟大家 update 一下，就是说片子里的主人公叶海燕、王宇律师他们后来，尤其是王宇律师，我觉得真的是很心痛，就是他们，你和他们还有联系吗？就是你能说一下这十多年他们的人生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你自己会不会被这些变化困扰？
王宇律师大家熟悉的，我觉得在座的可能都熟悉709事件，然后他是第一个被抓的律师，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因为2015年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后期制作这个片子，这个事情发生了，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就是打击的事情，因为我和王宇的关系非常近，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片子里面我可能和他走的，虽然叶海燕是主人公，但是我可能和王宇走的就是内心思想等等是最近的，我非常尊敬他。然后2015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当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就是不管这是我的第一部片子，可能如果在座的有做创作的知道第一部片子是非常难出来，所以当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就是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个片子推向世界做完，然后让大家看到。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发生的律师的包括王宇在内的事件，然后
就是709律师大抓捕。
对，然后叶海燕呢后续也搬过无数次的家，就是在电影里面大家看到的其实我现在回看，就是当时身在其中可能不知道，但现在回头看这个，你发现每一个就是这个政府针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手段，几乎全我觉得大部分体现在这，就是 驱赶啊，断电断水啊，然后跟踪啊，威胁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只是一个，像王宇律师他跟我说，他说你正好拍到了这几个月，但是你如果跟着，就是假如你跟着我拍，我所有接触的案件都是这个样子，甚至比这个更精彩，就是说或者说更曲折更戏剧性，他说每一个事件都是这样，比这更可能更严重。叶海燕在2017年的时候，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或者说从这个电影开始，他就几乎就是淡出了公众世界。他现在他后来做了很多不同的职业也好，尝试也好，艺术方面呀，他现在在做陶器啊，在淘宝上卖一些小产品啊等等，就是很努力的。要做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做一个普通人，就是他还是在不断的
其实这个状况也是很多中国十多年前非常积极参与公民社会的人的一个现状，是吧？当年都很有热情做，想要做很多事，现在就是努力的做一个普通人，普通努力的活着，
几乎都没有办法做普通人，就是因为你过去做的事情。王宇他仍然在做他正如片子里面做的事情全国奔波，虽然他的律师执照也被吊销，但他还是在很努力。
你能说一下这个雅欣吗？就是女儿，我特别喜欢她，我觉得她太可爱了。
王宇的孩子，儿子，他们都是只有一个孩子。王宇的儿子和叶海燕的女儿，他们现在都在美国。就是雅欣呢是2017年2月的时候，因为过年那段时间，就是1月12月的时候，他们家又被驱逐了。当时他们是在北京宋庄，然后因为雅欣也上不了学了，就反反复复的不能上学。那个时候正好电影还比较就是在放映的，还在热点中，就是我就问了一些朋友有没有谁知道有学校高中啊什么的初中能够给他机会，所以他就得到了一个全奖的机会来这边上初中高中。他现在是在大学最后一年，然后他学的是数学教育，他想要当一个数学高中数学老师。
好了。
然后王宇的儿子呢也非常棒，他是他的经历我觉得更加的让人就是痛心，因为他被监视居住，一个小，当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被监视居住很多年，后来又被绑架，就是离开。
你可以稍微说一下，就是他
就是他在2015年，他的爸爸妈妈包荣军，王宇的丈夫也是一个律师，就是他们俩是7月9号那一天就是被抓捕的第一个，就是一大批律师中的第一个被抓捕的两个人。当时他爸爸是带他准备在机场带包萌萌准备去那个澳大利亚留学的，他是十几岁，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带走的。然后从此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包萌萌就被监视居住，他爸的爸爸妈妈在监狱里面。然后下一年的时候，就是有维权人士想帮忙让他从中国逃离到就是边境，从云南再逃离出来。然后他是在应该是在柬埔寨
泰国
被抓，就是他已经到了泰国，然后北京的警方到了那边再把这个男孩把妈妈带回，
才十几岁，想象一下，
带回北京，带回内蒙，就是带回中国。然后他经历了很多，就是那个年龄是4、5岁不应该经历的，就是暴行啊，酷刑啊，用他来作为要挟让王宇和包荣军在电视上认罪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被打，被监控，就是长达2年多的时间。然后当他最后终于从中国离开，辗转最后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也在美国的边境，就是移民监狱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是一个经历了非常多我觉得是说磨练和痛苦的，但他现在也成长得非常好。他现在在伯克利大学读社会学专业，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孩子。
你是最初拍纪录片是说想希望改变现实，但是今天呢，就是你刚才说也根本中国不容许有这样的镜头来拍中国，连记录就是记者的记录，普通文字的记录都几乎成为不可能。我想问你有没有灰心的时刻？
当然了，我觉得做这些事情没有灰心是不可能的，对吧？
嗯，
但是灰心不代表放弃，就是这个过程是灰心和继续做，它永远都在波动着。对，最开始我选择做纪录片是觉得纪录片有能力或者是有力量去抵达一些人，或者是做一些社会改变。当时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支撑我的就是希望，如果片子有一天出来，有一天做得很好，也许这些在监狱里的人，比如说王宇啊，或者是其他人，当时能够尽快的被放出来。但是这个没有那么没有发生，所以在这个片子出来以后的6个月甚至一年时间里，我是非常非常沮丧，就是觉得那做纪录片的意义和它的力量在哪里？如果什么都不能做到实质性的改变，然后在接下来的这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就比如说我会碰到人告诉我，就是5年之后，就比如说他看了这个片子，可能这个片子让他见识了，就是他不了解的中国，就是特别是在海外读书的中国学生，就是也许这是他第一次他的看到这种现象，因此他做了一些他的人生的改变。就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就是我后来想想，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像一颗种子一样，你不知道它将来会长成什么样。也许10年以后，你看到这个种子发芽了，就像你采访戚红说，他是受了彭丽发的inspiration， 就是鼓舞啊，或者是更白纸运动，也许10年以后会影响到某一个人的某一个决定，你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你不能看到明天这个社会就怎么改变了，或者是有怎么样的改变，但是都是点点滴滴，你不做的话这些就绝对不可能，做的话也许它是一个记录，它存在那里，那有一天就会被发现，有一天就能影响到一些事情。
对，你拍过的纪录片除了中国以外，你也拍过古巴异议人士的这个《黑夜不会永恒》，我们俩做过一期播客，然后还有讲无家可归者的迈阿密的无家可归者的我是另一个你，就你拍的话题其实是非常广阔的。那现在拍中国题材是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你还有计划要拍中国吗？
当然会了，我觉得拍中国的事情是是我内心最 care 的东西，就是那些非中国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看成还是影射在中，还是在其实还是在 reflect 一些中国的对中国的思考，就是我是我就是我的身份认同，就是永远中国，它是我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这个人的存在的基础也好，或者是核心也好，然后对中国的事件，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未来，对中国的现在，这可能是我创作最 personally 个人来说最关注的，最有情感认同的一些主题吧。所以我觉得我不可能不做关于中国的东西。当然拍摄是越来越就是越来越难，越来越有挑战性，这个存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不可能在大街上拍，或者是每个人的自我审查也变得越来越越来越严重了，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可能，而且正因为这些限制这些阻挠，才会push 你就是变得创作方面更有创意，更有可能去寻找一种非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对，
这是一个现场的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他说电影涉及到3个社会问题：第一，全民监控；第二，幼女嫖宿及腐败；第3，性工作者安全。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政治觉醒和 grassroots activism 就是这种的，底层的这个政治活动吧，或者是这个，这些之间，还是存在着一条鸿沟。沟壑，那么在全民监控越来越普遍的今天，我们个人应该怎样去自处或者济世呢？
我觉得自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的 倾向是说就是忽视它。因为当你越在意就是这个全面监控在，如果你就是提醒自己它存在的话，而因此而改变一些你的处事或者是行动，那反而是可能会变成一种自我审查吧。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忽视它，就是当然这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你是在做行动呢还是说在每日的生活。如果是做行动的话，那你肯定要就是要考虑怎么样去最大的保护自己和保护你要做事的人。比如说像我来说拍摄的话，那每一次拍摄都是基于上一次拍摄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什么能够最安全的去做到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避免它的监控这个都是要非常慎重的去考虑的，就是每一个环节前期后期和现场怎么样避开它的监控然后去帮助别人记事。我觉得像晃晃就是最后说的那句话，当你觉得你没有力量，或者是你抗衡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的话，你能做的很有限。那记录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也说了，在片子里面就是 witness 围观和记录，就是在现场和记录响应，我觉得这两件事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就是在所有人都选择就是很大绝大多数人都选择沉默也好，或者是就是不去关注不去发声，如果能做到参与见证和记录，这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对，就是可能年轻一点的观众可以说就是围观改变中国，是当时在中国的微博时代非常大家非常坚信的一个 slogan 吧，一个口号。我曾经也是非常非常坚信的，就是围观改变中国，微博就可以给中国带来这个很深刻的变化。当然后来是证明是比较太乐观的一个想法，可是还是就比如说我就说一句，就是这个戚红，就是这个重庆这个标语事件的这个当事人，他非常吃惊有这么多人关注，其实对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鼓舞。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是吧？可能
我觉得也会启发后来的人。对
对对对，还有就是其实我也很好奇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就是你的 footage 最后是怎么带出来的？
这个我可以回答，没有问题。其实后来我在中国拍片也是同样的类似的，就是说我是一个敏感人士，对吧？所以就是所有在给我的素材给到别人的时候，你就邮寄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就不能以我的名义或怎么样。其实就是找到很多非敏感人士，就是普通人，他们要来海外的，然后你再通过方式，就是当然不是直接我给到那个人，你可能是找到信任的人，然后最后这个 footage 是由那些非敏感人士带出来。他不是所有每一个人的东西都会查，每一个人的个人物品都会搜的，所以就是有许许多多个这样子的非敏感人士，他一波一波的帮我带出来。当时包括后来也是，就是我们拍摄的话，就是你一定有好多个备份的，就是以防哪一个备份出了问题。就是当第一个备份成功的到达安全的地方，美国某一个人就是接收的，你知道这个备份已经安全了，也许你可以把国内的备份给删掉或者处理掉，就是永远都要有许多个备份，然后知道确保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这样子。
哇，这个是反侦查的手段。
对，那个时候你在中国拍摄，你也很多需要准备的，比如说你的口袋里面永远都有一个空卡，或者是有一个卡里面它是无关紧要的素材，当你一感觉到有危险的时候，你就迅速把这两个卡换掉，然后给他们那个不重要的那个卡。
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你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你大一三年，你就二十多岁是不是？就是看着还有点 baby fat 那个脸上，我不得不说，但是你经历了这个，我看着真的是 有很多很恐惧的事情，是吧？尤其是你和这个雅欣在这个401的这个房间里面待了一晚上。
是艾小明教授的家。
哦，真的吗？
对对对。
哦、
嗯、
对,
对
那、这个但是当时你不可以说、是吧，这个不是很、
这个、不可以说，他也无所谓啊，对吧、但是就是对不知道艾小明的人来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说了的话就是一个 footnote、
对、
就是、
艾小明教授、就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他也是一个女权活动家，然后也拍纪录片。 对。你能说一下吗，就是你记录，就是你现在回头看那种恐惧，你在就是那是你最恐惧的一个时刻吗？
几楼？上多了，401吗？上怎么办？哦，这401。我害怕。
我觉得是对我冲击最大的一个时，不是最恐惧的，因为后面拍片子在中国也遇到过，更或者是更直接的接触，只是说那个时候这一切都是我第一次经历，是很意外的，就是我是完全没有经验，也完全不理解，所以当时每一件经历的事情都是。原来中国是这样的吗？就是这样子哦，原来他们可以这样子，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楼下的雇佣军呐、派人来砸，就是都是普通民众啊，这种就这些现象，现在我们就是如果熟悉的人都知道是惯有的手段啊、包括每个地方驱逐，说这个地方不欢迎你，然后把你赶出去，因为他们当地不希望有一个敏感异议分子异议人士在这，就这些东西。当时对我来说，不理解，
对，
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恐惧，它可能作为一种情感来说是排在比较后面的。那前面有愤怒，就是有不解，这愤怒这种情绪是最强烈的。
我觉得愤怒是最强烈的，我都能够感觉到。
这个愤怒是。也是支撑我就是做这个电影的，就很多人后就是后来因为做这个电影，他经历了很多，曲折呀，要把一个电影做出来，愤怒是我觉得如果我不把这个电影做出来，我说出来的事情我的朋友们不相信，我的成长过程中，比如说我的同学啊，大学里面的朋友，他们是这中国是一堵隐形的墙，这些意见人士，这些维权人士，他们在墙的这边啊，那还有绝大多数普通人，他们在墙的那边，他们是不知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当时我们在大街上，如果有便衣警察过来，就包括法院门口的那一幕，他过来问我的抢我的相机，或者甚至有可能打我，路上的行人可能并不知道在发生什么。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最无助的，因为你是不可能报警啊，他们就是执法机构，对吧？然后如果他们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打你，路人也不会介入，也不会关心，甚至也不会知道是什么，这是最无助的情况，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无力的。然后当我如果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在墙那边的朋友们，他们是难以相信，甚至就是很多人，当时我家人接到国安的电话，警察电话，或者我同学，他们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做间谍了，你是不是在美国做了什么，
你肯定干了什么坏事，
你肯定是做了什么事，怎么会找你。所以当时的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我拍下来，我一定要拍下来，一定要呈现出来，因为我想让更多人能看到。
对对，我快速的念三个问题，然后我们有3分钟，我就都把它念了，你就来挑着来回答。 就是第一个是如果重新拍摄这部影片会有什么想要改变的地方吗？有什么是拍摄时最大的遗憾？第二个是我们都知道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公共舆论空间变得更小更难，请问过去十多年有哪些方面有所改善？第三个是我想请问王导演，我记得您在片子中在海燕抗议的时候有一个围观的人说像你们这样喊有什么用，我想这也代表了中国公民社会外面的民众的大多数，对于这样的大多数我们应该如何去启发或者影响他们？
好的，第一个有没有什么想改变的，其实对编辑剪辑片子来说是没有的，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做这个片子尽了全力，就是所有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东西都是我想要的样子，所以没有什么是我再回看会想要改变的东西。但是如果在创作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些经验积累了，就是在后面到现在我会知道如果要我再要去拍法院的话我一定会更有准备，就比如说我会事先准备好让另外一个第二个拍摄者在法院隔一条街或者是在一个高楼上，我会有三个人同时记录，就是第一个人被打的时候第二个人是记录，第二个人被发现第三个人是记录，就是我一定会更全面的想到他们可能会有的反应，当时是不知道这些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什么改善啊？真的就是因为他的
就是中国的公共空间有什么改善，
因为我在意的那些东西变得那么的不好了，所以让那些所谓的就是表面上的改善也好就变得微不足道，有一些就是完全都没有意义去说啊，生活更便利啦，或者是你回去你就是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变得更荒唐，就是有一些我很难去就我脑子想到都是哪些变得不好了，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么喊有什么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包括你可能都会说啊，戚红做的那个事情它能改变什么，对这些包括我问王宇你这样去起诉政府明明知道是不可能胜诉也不可能怎么样的，你为什么要去起诉警察？但是你可以反问那不这么做就什么也都没有了，你这样做至少它可能有的影响，就像我说的你不知道哪一天它就启发了某一个人某一批某一群人或者是包括王宇说的很好，就是至少让他知道还有人在反抗还有人在表达因为另外一个 alternative 另外一个选择的话就是什么也不做，那什么也不做是更加不可行的更加不可能的
对，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被点赞了很多七次。他说，我们就快一点。我想请教如何面对或消解对公权力的恐惧，尤其是自己的政治活动对国内朋友和家人的担心。其实你还挺有这方面的经验的。
我觉得，我还有我的朋友们，经历了很多次，就是我每拍一个片子，或者是每做一件事情，警察可能都去我家一次，然后都威胁我的家人一次，这些威胁有轻有重，有的亲人比如说威胁他们的工作威胁他们的前途，有的对我来说是非常打击非常大的，就是说甚至也有过时刻就是觉得当你面对所有家人，我觉得这是他们最有力量的一个要挟的手段，就是
软肋，
对，找到你最在乎的那个人然后去威胁他们，然后当你最亲的人都在劝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不值得呀你太甚至是骂你自私，就是这个都有很多家人
就像戚红一样的，就是很多人
都
在说他自私，
你自私呀怎么样，就是我也经过这些挣扎我的朋友也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探讨。那这种挣扎的时候，你可能有几个月的时候，甚至是半年，甚至一年，就在反省，我还应不应该继续下去？我接下来还要不要做这个？但是每当这种问题来的时候，你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对我来说答案只有一个。如果我停止了这些事情会停止吗？不会啊，就是如果我退了一步说好吧我就不拍了我就不接受采访我就不发声了，那他们的这种威胁这种对你的控制对你的是不会 因为你往后一退一步，他们也退一步，就是这种不是你换来的，不是一个更好的结果，而反而是他们知道这一招是对你有用的，那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再次利用这种来控制你。所以我最后得出结论就是告诉他们这些是没有用的，你这些东西对我没有用，我还是会继续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对
对，应该鼓掌。我就最后，对，我最后说一下吧，就是有人问这个叶海燕的公众号，说想要支持他。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搜了一下，就找到了叶海燕的公众号，是叫叶上雨，上是上海的上，雨是下雨的雨，叶上雨的原创空间。微信公众号的底部有微店链接，如果大家想要支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好，谢谢南孚，
谢谢大家。